数天的奥秘第一卷上94节，创世纪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形成人，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人就成了一个活的灵魂。用地上的尘土形成人，是指形成他的外在人，此前他不算是人，因为第五节经文说，没有人耕种土地，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是指赋予他性与爱的生命，人就成了一个活的灵魂，表示他的外在人也活过来了。95，此处论述的主题是外在人的生命，在前两节，他是他的性或理解力的生命，在本节，则是他的爱或意愿的生命。此前，外在人不愿屈服并服务于内在人，而是不断与他征战，所以那时外在人不算是人。但现在外在人因变得属天，故开始顺服并服务于内在人，也就变成了人。尤其通过性之生命和爱之生命变成了人，性之生命预备他成为人，爱之生命则使他实际成为人。96节，至于经上说耶和华神吹进他的鼻孔，情况是这样，古代在圣言中，鼻孔表示因其气味而悦人之物，这表示感知，因此经上常说耶和华从燔祭或那些代表他及其国度的事物中闻到馨香之气。由于爱与性的事物最门主悦纳，所以经上说他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因此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主的受膏者，被称为鼻中的气。主自己通过向门徒吹气传达了同样的观念，如约翰福音中记着说，他就向他们吹气说，你们受圣灵。97，生命之所以被描述为吹气和气息，还因为上古教会成员通过呼吸的状态来感知爱与性的状态，这些状态在他们的后代中逐渐发生变化。关于这种呼吸目前无从说明，因为如今这些事完全是未知的，上古之人十分清楚它，在来世的人也十分清楚它，但到目前为止世人仍不知道它。这就是为何他们将灵或生命比作风。当在约翰福音谈论人的重生时，主也是这样比喻的，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诗篇，诸天借耶和华的话而造，其万军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又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气绝而亡，归回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新。气表示性与爱之生命，这一点从约伯记明显看出来。在人里面有灵，沙袋的气使他们明白。又神的灵造了我，沙袋的气赐给我生命。98，创世纪2-8，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栽了一个园子，把他所形成的人安置在那里。园子表示聪明，伊甸表示爱，东方表示主，所以东方的伊甸园表示属天人的聪明，这聪明通过爱从主流入。99，属灵人的生命或生命秩序是这样，尽管主通过性流入他的理解力之物、理性概念和记忆，但由于他的外在人与内在人征战，所以表面上看似乎聪明不是从主，而是从他自己通过记忆和理性概念流入的， 而属天人的生命或生命秩序是这样，主通过爱和爱之性流入他的理解力之物、理性概念和记忆。由于内在人与外在人之间没有征战，所以他感觉事实就是如此。在属灵人那个阶段被颠倒，直到现在的秩序到了属天人这个阶段，便以这种方式得以恢复。这种秩序或人被称为东方的伊甸园。在至高意义上，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所栽的园子就是主自己。在至内在意义上，也就是普遍意义上，它是主的国和天堂。当人变得属天时，他就被安置在天堂中。此时他的状态是这样，他与天上的天使同在，仿佛是其中的一员。事实上，人是如此被造的，当活在这个世上时，他能同时在天堂。在这种状态下，他的一切思维和思维观念，甚至他的言行都是敞开的，并包含属天和属灵之物在里面。他们从主那里一路敞开，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主的生命在自己里面，这能使他拥有感知。100，园子表示聪明，伊甸表示爱，这一点从以赛亚书也明显看出来。耶和华要安慰锡安，安慰他所有的荒场，使他的旷野像伊甸，使他的荒漠像耶和华的园子，其中必有欢喜和快乐，称谢和歌唱声。在这段经文中，旷野、欢喜和称谢是用来表达性之属天事物或属于爱的事物的词语，但荒漠、快乐和歌唱声表达的是性之属灵事物或属于理解力的事物。前者与伊甸有关，后者与园子有关。因为对同一事物的双重表达方式经常出现在以赛亚书，其中一种表示属天事物，另一种表示属灵事物。关于伊甸园进一步表示什么，可参看下文。101，主是东方，这一点从圣言也明显看出来，如以西结书，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面朝东路的门。看哪，以色列神的荣耀从东路而来，他的嗓音如同多水的响声，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正因主是东方，所以代表性的犹太教会有一个神圣的习俗，就是在圣殿新建之前，他们会面朝东方祷告。102，创世纪2-9，耶和华神使各样树从土地里长出来，可以说悦人的眼目，也好做食物。园子中间又有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树表示感知，悦人眼目的树表示对真理的感知，好做食物的树表示对良善的感知，生命树表示爱和源于爱的性，善恶知识树表示基于感官事物，也就是基于纯记忆知识的性。103节，树在此之所以表示感知，是因为所论述的主题是属天人，当主题是属灵人时，情况就不同了。主题的性质决定了所论及之物的性质。